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召见土耳其驻美大使，表达对土耳其大使馆外的暴力事件的严重关切；伊朗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鲁哈尼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司法部任命独立检察官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美国总统的大选；美国宗教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首次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称中国战机在东中国海国际领空对美国军机的拦截是不专业的。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保镖和支持者本周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殴打抗议者之后，美国国务院召见了土耳其驻美大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使馆暴力事件的一天后，克勒奇大使星期三同美国次国务卿沙农进行了会面。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土耳其政府表达了我们的关切，但是土耳其大使馆把暴力事件归咎于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组织，并且说他们对聚集在那里迎候埃尔多安总统的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进行了野蛮的挑衅。土耳其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个恐怖组织。星期二，土耳其使馆外的暴力事件导致11人受伤，至少1人伤势严重。几个小时前，川普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共和党议员麦凯恩和萨斯分别在推特上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进行了批评。麦凯恩写道，这是美国，我们不允许这里发生这种事情。萨斯说，埃尔多安应该记住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抗议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伊朗人星期五将投票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有可能面临来自保守派人士的严峻挑战。这些人对他处理伊朗经济问题的方式以及同西方达成的核协议进行了抨击。鲁哈尼的政治前途依赖于这个里程碑式的核协议，该协议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但是鲁哈尼的主要挑战者莱西对这一协议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仍然保留了对伊朗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制裁。政治分析人士以及得出的少量投票数据都青睐鲁哈尼，历史似乎也站在他一方，因为自1981年以来，所有现任总统均赢得了连任。但是如果星期五鲁哈尼在余下4名候选人当中没有获得大多数选票，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就要在得票最多的前2名候选人之间进行决选。保守派强硬路线者莱西主要是以经济为政纲参选，他承诺创造数百万就业，并解决该国 12.7% 的失业率。在很多人看来，他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但是哈梅内伊还没有发展到支持莱西的程度。根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实施的政府体制，所有候选人在得到同意参选总统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宗教小组的审查。虽然最高领袖对伊朗的国家政策有最终的发言权，总统在政府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外2名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一个是支持改革的候选人哈希米塔巴， 他在2001年曾参选总统，另外一个是前文化部长米尔萨利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为独立的检察官，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问题。之前一个星期以来，川普政府接连爆出了各种丑闻。下面是加洛发自白宫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三下午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穆勒将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的成员是否与俄罗斯相勾结的问题。白宫官员星期三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露面，但是公布了川普总统的声明。川普再次表示，我的竞选活动和任何外国实体并无勾结。本星期有报道说，川普敦促前联调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其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白宫此后陷入危机状态，这令人再次担心川普企图干预联邦调查局对其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关系展开调查。共和党分析人士伊万·斯格弗里德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说，美国国会议员大都对任命独立检察官表示欢迎，他们非常希望曾任检察官的穆勒能够恢复调查的诚信。
罗伯特·穆勒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完全分开，他有自己的预算，可以雇佣自己的团队，想要的话也可以把联邦调查局踢到一边。穆勒可以根据司法部副部长的授权追踪调查任何线索。
下星期还有另一个潜在的爆炸时刻，那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被邀请前往国会，在公开会议上作证。
川普总统在纪念其执政百天的时候说，这一切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他的意思是说，川普政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老实说，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政府。美国历届政府没有一个在上台118天之后面对如此程度的丑闻和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川普总统星期四矢口否认他强迫联邦调查局停止对一名前助手的调查，并且质疑是否有必要设立特别检察官来调查2016年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和俄罗斯人之间相互勾结来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一位记者问到川普是否曾经要求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停止调查辞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时，川普回答说没有。下一个问题。不过川普说科米非常不得人心，而且在解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现很差。川普否认他本人、他的团队与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人员之间有任何勾结。他说，就连我的敌人都说没有勾结。川普说，人们想做什么随便，但是他的政府必须回到正轨，非常非常好的治理国家。联邦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长穆勒将调查跟川普总统有关的几个问题，包括同俄罗斯的关系、罢免科米以及可能存在的妨碍司法。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启程首次出访中东和欧洲，希望能够远离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被开除一事激起的政治风暴。有报道称，川普向科米施压，要求结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川普本人据称与俄罗斯共享机密情报一事的调查。川普总统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而且这是他目前在政治上所遭遇麻烦的核心。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又是混乱的一天，记者们指责川普据说向俄罗斯官员泄露机密情报。每一天似乎都有一个新的危机出现，包括有报道称川普向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施压，要求停止对已被撤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调查，以及白宫最近对将科米撤职的原因不断改变说法。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康涅狄克州向海岸警卫队的学员发表毕业讲话时，回击了新闻媒体对他的批评。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遭到更恶劣或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你不能让批评者或者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
在白宫陷入混乱之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总统是否值得信任表示怀疑。
在这个政府里存在信任危机，这会以无数种方式伤害我们。首先就是对总统职务的信任，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受到腐蚀。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白宫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的、清醒的、专注于收集事实。
但这种混乱的情况明显对其他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我认为少一些戏剧化的事情从白宫传出会有帮助。
分析人士安东尼·科德斯曼说，川普即使出国访问，他也摆脱不了国内的争议。
美国以外的人们都想问川普总统一个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会问，就是在与国会产生分歧以及他的党内出现问题时，川普的政治实力是什么，他能否推进他自己的议程。
甚至包括战略家约翰·费赫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总统好斗的个性在处理危机时会出现问题。
他已经发誓要打破现状，这点他当然已经做到了。新闻媒体愿意也有能力成为其对手，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可能对他有利，但对于建立信誉来说这绝对会伤害他。
川普总统未来一定会面临更多的信誉测试，特别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将在国会公开作证，讲述他与总统的过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川普政府表示，行政当局已通知国会，打算重新谈判美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致函国会领袖，说川普政府计划与议员展开90天的磋商，讨论如何改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随后美国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谈判有可能在8月16号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是川普竞选总统时的一个重大承诺，他经常形容这项协定是灾难。莱特希泽对记者们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帮助加强了美国的农业、投资服务业和能源领域，但是却伤害了美国的工厂，致使制造业高薪工作岗位流失到墨西哥。莱特希泽在信中说，北美自贸协定需要更新，以便更有效地解决与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以及劳工和环保标准有关的各项问题。星期四，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等墨西哥官员在美国国务院与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其他美国官员举行了记者会。彼得·加赖说，墨西哥欢迎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他说，我们明白这是25年前达成的协议，世界已经变了，我们学到了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发表声明说，自从签署北美自贸协定以来，我们看到我国的制造业遭到重创，工厂关门倒闭，无数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川普总统将要改变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白宫陷入一连串的危机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川普总统将继续致力于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彭斯鼓励外国投资，而在贸易方面则将刚刚与中国达成的一个贸易协议称为典范。下面是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在由美国商会主办的投资美国峰会上做主题致辞时说，不论华盛顿的关注焦点是什么，不论何时，川普总统都不会停止争取解决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安全的街道以及前景广阔的未来。 白宫因为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彭斯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白宫面临的危机，但强调了川普的政策要务。他在这个以投资美国为主题的会议上对美国和外国的商界代表说，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地推动税改，使美国成为最宜投资的国家。彭斯说，
Our administ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going to fight to cut the corporate tax rate.
本届政府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将会致力于将公司税税率削减到 15%， 使美国商业机构在全球商业环境中再度具有竞争力。彭斯说，川普会确保美国公司将其存在境外的数万亿美元转回美国，投资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未来。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承诺是遏制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他也因此获得大选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制造业流失严重的锈带州选民的支持。川普当选之后，曾在彭斯任州长的印第安纳州说服开利集团将制造厂留在美国。川普当选之后强调美国优先，外界担心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印第安纳州也因为一些大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而导致就业的流失。彭斯在讲话中则强调外国投资对印第安纳州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做的贡献。彭斯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美国，说美国有着无以匹敌的资本体系、劳工素质以及让美国成为最强大经济体的企业精神。根据彭斯引用的数字，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川普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他当选之后，外界曾一度担心他会像在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进而引发贸易战。川习会后，川普政府缓和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严厉的批评，美中也开始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彭斯在美国商会演讲中赞扬了两国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个贸易协议，并将其称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取得的一个成功范例。彭斯说，
It opens a path to greater commerce by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In beef, biotechnology,
他清除了牛肉、生物技术、能源、金融服务和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拓宽了商业路径，它是一项重要成果。彭斯说，他相信这个协议不仅是对华贸易，也是世界范围贸易的首个典范。美中上周签署的协议是习近平上个月访问美国期间两国达成的经济合作百日行动计划中的结果。据该协议，中国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美国则允许进口中国的禽类熟食。此外，美国鼓励中国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则将允许外国的电子支付服务和信用评级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分析则认为，这个协议对于解决高达500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不平衡是杯水车薪。一些分析说，该协议没有触及美中经贸关系中更为重要的障碍。凯投宏观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甚至说，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一个例子。彭斯在讲话中还提及他上个月的亚太四国行，谈及美日宣布新的经济对话机制。他说，四国之行是代表川普总统加强与韩国、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贸关系。川普就任之后，曾经因为贸易政策方面的决定和言论招致保护主义的批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两架中国苏-30战机在东中国海国际水域对美国一架探测放射性物质的飞机进行了不专业的拦截。美军所说的不专业通常是指危险的、有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灾难性事故。美国空军发言人霍奇说，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适当的外交和军方渠道向中国提出。他说，飞机之间的距离总是跟我们对飞机间的 互动的描述判定有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星期三在东中国海上空，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机身上下翻转，从美军飞机上空45米处掠过。美国空军发言人说，美国军方对这次危险拦截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当时的美军那架 WC-135 放射性物质探测机正在内伊海域进行例行的使命，美国军机的飞行遵循了国际法。中国方面还没有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但中国指责美军在中国近海进行这种侦察飞行，要求美军减少在该地区的巡逻飞行。印度和新加坡的海军星期四在南中国海开始为期7天的军事演习，此次印度派出了海军先进的4艘军舰和长距离反潜艇战斗机参加演习，新加坡派出了数艘军舰、福克50海上巡逻机和 F-16 战斗机。印度海军发言人沙尔玛说，今年演习主要着眼于反潜艇战争与地面部队、空中部队和地下部队的协同，以及防空和陆上作战演习。他表示，演习意在加强印新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刚刚与新加坡续签了5年的空军训练协议。由于领地和领空面积有限，新加坡从2007年起与印度达成协议，利用后者的军事设施训练小规模高科技的军队。印新两国从1994年起进行联合军演，今年已经进行到第24次。而由于中国不断在南中国海扩大影响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印新军演出动众多高级装备，也是意在应对中国的海上扩张。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新加坡和印度都强调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有关规定，尊重航行和飞行自由，而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都享有主权，并且在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建设军事设施。外界担心中国的海上扩张可能影响南中国海的贸易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反对单独成立一个美军太空司令部，但是表示美军正在采取行动实现太空从主要用于侦察和监控的领域发展到正常作战领域的变迁。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07年中国实施反卫星试验以来，美国面临的太空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及其国会属下的政府问责局最近提议美军设立一个单独的太空司令部，以便更好地综合资源，统筹规划应对策略，维护美军的太空能力。5月17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这项提议举行听证会，并召集政府问责局官员和军方多位高级官员到场作证。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表示，现在不是单独设立太空司令部的时机。
我不会向委员会建议我们现在就设立一个司令部，因为我们所有的作战行动都依靠太空。我认为现在将太空领域单立门户，与这些行动分开的任何做法都不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目前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归属美国空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他指挥的部队具有世上最强的太空能力，但他承认当太空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美军快速做出应对措施的能力还有待加强，而这涉及太空作战政策、操作程序和新的装备添置。军方官员们说，在美国政府文职领导人继续探讨太空作战如何定位的同时，空军正在努力采取行动，将太空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作战领域， 这个星期上任的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在听证会上赞成空军指挥官们的说法，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会不可避免地从地面延伸到太空。
But our adversaries know it, that we are heavily dependent upon it.
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太空，明白我们利用太空的能力很好，因此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在任何冲突中，太空都会是一个竞争领域。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太空能力，我们可以将相关的机密情报通报你们。另外，他们公开宣称的太空政策也显示了这一点。
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宣称未来太空会是一个战场。空军太空司令部的雷蒙德上将此前曾表示，太空战没有赢家，将军事冲突扩展到太空领域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海军少将希尔今年3月也说，虽然导弹防御局正在太空展开多项试验，以提升美军侦察和监测潜在对手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但他表示美军并没有实施任何将攻击性武器发展到太空的项目。一些防务专家则认为，美国无法避免太空武器化问题，美军必须做好太空武器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16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美国政府这个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解释了这些国家被列入名单的原因，其中还包括一个超级大国。下面是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20年来首次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原因是该国不断出台压迫政策，范围从行政骚扰到任意监禁。
首先要向俄罗斯政府清楚直接的表明我们对其宗教自由方向的严重关切，最好是由美国总统出面，不只是规定，还有发展轨道。最近的确令人担心，在我们的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个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决说，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极端组织，必须把所有财产上交国家。罗伯特·沃伦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被贴上这种标签说我们是极端主义者，这明显是滥用有关极端主义的法律。清楚的是，耶和华的见证者不应该成为目标，因为我们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是威胁。我们活跃在240多个地区。
沃伦说，俄罗斯有175,000人拥有这个信仰。自从判决以来，这个组织的网站被封，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在俄罗斯也成为禁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将中非共和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因为当地冲突不断，对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以及有宗派暴力事件发生。本周有数百名平民到班瓜所镇的一座清真寺寻求庇护，当地的基督教民兵杀害了平民和联合国维和人员。
我特别要谴责这种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他们的目的无疑是煽动暴力，不只是在班瓜所镇，而且在境内的所有地方。
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成为易受攻击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逃离了缅甸。另外，基督徒在公开场合的宗教活动也受到限制，而且被强迫改信佛教，因此缅甸也被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但是缅甸政府和军队否认了所有指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巴基斯坦废除亵渎神明法，因为这条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涵盖了35个国家。委员会表示，当涉及宗教自由问题时，川普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川普政府重视宗教自由，把它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特别增设了一个 宗教良心犯关注和营救的项目。为因维护和倡导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士发声。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在新增的宗教良心犯项目中，八位委员会成员每人都会选择一名或者两名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权人士，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以寻求他们的最终获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罗斯凯在星期三的报告讨论会上介绍了这个项目。他说，
这些深陷囹圄的人中，有的被安上了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有的则是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有的甚至就消失了。我们寻求他们的获释，这是我们的目标。沉默无助于宗教良心犯或宗教自由，沉默助长专制政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不会沉默。
宗教良心犯首批关注名单上共有11位宗教人士，来自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越南、中国、伊朗、俄罗斯和缅甸，其中有两名来自中国，一名是维族作家古利米拉·艾宁，另一位是达赖喇嘛指定的第11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古利米拉原是中国政府雇员，他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泄露国家机密和组织非法示威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在西藏纳区地区的加里县，是达赖喇嘛在1995年指定的第11世班禅。在中国政府随后选定确吉杰布为第11世班禅之后，根敦确吉尼玛就失踪了，至今已经22年。桑德拉·乔利和丹增多吉分别是为古利米拉和根敦确吉尼玛发声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乔利说，古利米拉被判终身监禁时只有31岁，而他唯一的罪行是捍卫宗教自由和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说，古利米拉被捕后，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死，直到中国官方的一个纪录片播出后才知晓他已经被判入狱。丹增多吉因故未能出席星期三的讨论会，乔利代表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声称根敦确吉尼玛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间？为什么他不能过着他生来就应有的生活，并接受他在其宗教传统中应有的地位？乔利说，
Commissioner Tenzin and I see ou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s being
我和丹增委员认为，我们的良心犯象征着中国那些发现自己被国家不断倒退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压制的新一代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上月底发布的2017年度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去年持续恶化，建议美国国务院今年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委员会主席汤姆斯·里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明显有许多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况，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被软禁，教堂被拆除，人们被迫加入政府支持的教会。
他表示，委员们非常希望能够前往中国，亲自考察情况并和民众交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访问中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党派的独立机构，负责监督评估国际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向国务院、国会和总统提出建议。当被问及委员会会给川普政府什么建议时，里斯拿起人权报告说，所有的建议都在里面。他说，委员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中的重点议题。
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只在乎美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安全和贸易，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理念。
他表示，推动世界宗教自由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因为宗教自由能够推动社会更加和平、宽容和稳定，既有利于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商贸。这位天主教人士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倾听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支持者的心声。 他说，川普支持者中有许多宗教人士，其中包括福音派，他们都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著名中国法律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星期三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遭不人道对待的恶劣处境，关注他们的妻子在美国国会的作证。下面是方兵的报道。
孔杰荣5月17日参加了纽约华美协进社与 SubChina 网站专门举行的一次对话。这些在中国遭遇酷刑等虐待的人权律师，很多是他从10年前就开始在司法领域开展合作的朋友。在最新的发展当中，四位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的妻子到国会作证。孔杰荣赞扬他们敢于公开站出来的勇气。
我非常钦佩这些妇女，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妇女团结在一起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现象仅仅是从2-3年前才开始发生的。我希望他们的作证会比那些来自中国的新闻对美国人民产生更大的影响。
许多中国人被关押以后，当局通常会告诉家属保持沉默，如果让事情公开，结果可能会更糟。但是孔杰荣说，经验告诉我们情况正好相反，维权人士家属越保持沉默，亲人遭受的迫害可能越严重。
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没有被立即关押，因为他们的家属进行了抗议。他们说，至少我们的待遇会好一点，他们知道我们在外面可以联络到媒体记者。
已经86岁的孔杰荣教授，也许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位把西方法律制度介绍到中国去的美国法学专家。他长期致力于促成中国实现法治。孔杰荣对习近平上台后实施的社会控制非常不满，同时对中国各个领域里的数百万法律工作者抱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这个群体需要支持。
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在等待，他们对习近平非常不满，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尽管新的法律反对外国 NGO 的合作，但我们得继续，我们得保持压力，我们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必须帮助那些为逃离中国政权不人道惩罚而到这个国家来的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压力。
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兵、张真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向世界推销一带一路计划时，更借机为专制制度输血，积极帮助人权记录恶劣的独裁政府度过经济难关。结束访华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带回了大笔的中国贷款和其他援助，两国还将联手共同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中，包括了执政已经20多年、以人权记录恶劣闻名、被许多媒体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卢卡申科仅在一个多月前还曾动用秘密警察和军警在首都明斯克严厉镇压民众示威活动，许多示威者被打伤、被逮捕。民众当时抗议卢卡申科重新恢复前苏联的法律，对那些不能证实拥有正式工作的人征税。但卢卡申科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获得了支持承诺，中国将会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白俄罗斯改造石油加工企业。一些白俄罗斯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提供的许多贷款都同购买中国设备、技术和服务以及使用中国工人捆绑在一起， 由于白俄罗斯的石油加工改造技术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这可能是中国人向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所提供的最大一笔不附加捆绑条件的贷款。白俄罗斯经济一直长期依靠俄罗斯优惠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生存，白俄罗斯把俄罗斯的廉价石油提炼加工之后，再把汽油和其他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成为白俄罗斯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因此，中国提供的这笔贷款对白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还决定继续帮助白俄罗斯建造廉价住房，为当地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在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民众日益不满的背景下，中国的举动无疑将有助于卢卡申科总统获取民心支持。随同卢卡申科访华的白俄罗斯农业和食品部长说，中国还计划在白俄罗斯农业和食品加工领域投资12亿美元，包括在白俄罗斯建设牛奶加工厂。白俄罗斯学者舍维佐夫说，卢卡申科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的优惠贷款和中国投资，同时改善两国的贸易结构。舍维佐夫说，现在白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主要以钾肥为主，其他类的商品非常少，白俄罗斯对中国贸易长期拥有巨大的逆差，再加上白俄罗斯过去获得了许多有捆绑条件的中国贷款，所以卢卡申科期望白俄罗斯能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食品和其他的工业品。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时，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遭受核污染，但白俄罗斯食品仍然在中国受到吹捧欢迎。当地媒体说，白俄罗斯食品在中国被当成高质量的天然食品。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鲁德内说，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在中国同法国红酒摆在一起让人惊讶，说明白俄罗斯食品在中国很有前途。经济学家出身的鲁德内曾是卢卡申科的经济顾问，他去年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显示卢卡申科对中国关系的重视。鲁德内说，中国确实在各个领域帮助白俄罗斯，中国给的贷款已达60亿美元。但由于白俄罗斯产品没有竞争力，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仍是未知数。去年访问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说，白俄罗斯和卢卡申科的思想思维都停滞在过去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代，卢卡申科不愿改革，害怕资本主义，负面看待商人和企业家，白俄罗斯的工厂企业仍然被国家控制。他说，白俄罗斯把获得的贷款都消费掉，而不是用来从事技术创新和投资未来。白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陷入经济危机，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说，白俄经济仍然处在衰退状态。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局说，今年第一季度居民实际收入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2%。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同西方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仍未能获得所期望的大规模贷款。白俄罗斯一直同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卢卡申科拒绝普京压力在白俄罗斯境内设立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基地，招致俄罗斯的不满，减少援助，中国因此成为白俄罗斯的唯一选择。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像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卢卡申科与中国接近，显示中国在俄罗斯后院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卢卡申科表示，在白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中国现在比俄罗斯更加重要。在会晤习近平时，卢卡申科称赞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讲话是他当总统20多年来所听到的最具感召力的讲话，他将当成科学研究学习。白俄罗斯反对派媒体说，困境之中的卢卡申科为了获取中国领导人的好感极力奉承，但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劣，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实际投资很少，中国贷款在白俄罗斯实施的一些项目效果也非常不好，中国提供落后和高能耗的设备改造了白俄罗斯的水泥厂， 使白俄罗斯水泥没有竞争力，工厂亏损。而相比之下，邻国波兰同样对相似的水泥厂改造时使用了德国低能耗的设备，工厂一直盈利。但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拥有许多共同语言。两年前，白俄罗斯今年二战胜利70周年时，中国特别赠送了2辆高档敞篷红旗汽车用来检阅军队。今年以来，同样有许多中国高官频繁访问白俄罗斯，并受到卢卡申科的接待，包括了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公安部长、总检察长和一些省长。由数十人所组成的中国官媒记者团以采访一带一路的名义也刚刚访问了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向这些中国记者表示，白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卢卡申科这次访华时，两国还决定将进一步扩大双方安全情报机构、军队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升级两国共同研制的远程火箭炮系统，未来把这种系统对外出口。卢卡申科说，双方这次还决定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对付所谓的颜色革命并打击恐怖主义。与国家元首通常携带夫人出访不同，卢卡申科携带自己正在上小学的非婚生小儿子这次访华，并受到了中国的礼遇。父子两人出席习近平夫妇的晚宴时，小卢卡申科当时送给了彭丽媛一件制作精美的首饰盒。卢卡申科父子还参加了峰会上各国领导人的合影拍照。两年前，中国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时，卢卡申科也曾携带小儿子同各国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一名白俄罗斯记者说，卢卡申科携带小儿子出国参加大型国际活动，在白俄罗斯社会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聚焦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满周年，在野的国民党批评蔡政府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不过民进党立委则认为这不是蔡英文的错，而是中国的无理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政府执政周年的外交政策只能用节节败退来形容，整个国安团队根本是误判情势。
当台湾一面倒的亲美亲日的时候，那北京就说，那我就透过美国来制约你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有任何谈判筹码吗？我们有任何能够去做操纵的空间吗？几乎没有。而且这个局面已经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的外交自主空间已经接近于零。
江启臣还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虽然曾经和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可是就任后因为需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解决北韩问题，对台湾的态度则出现180度的转变。江启臣委员还说，蔡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也无法扩展外交空间，因为北京已经透过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国家做好了防堵台湾的准备。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五邀请前外交官员、立法委员及学者就蔡政府执政周年的外交政策进行检讨。曾经在马政府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欧鸿炼表示，蔡政府主政下，由于两岸关系出现对立，北京在国际上加强打压力道，使得台湾失去参与 WHA 等国际组织会议的弹性，甚至影响了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例如斐济日前撤离了驻台的机构等等。欧鸿炼还指出，在区域经贸组织方面，台湾无法参与 TPP、RCEP 的情况下，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政府执政之后，在外交上确实面临挫败，可是这不是蔡英文的错， 而是中国的无理打压。
因为小英已经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尽其所可能的释出善意，可是中国却是站在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的立场，步步紧逼。那我觉得其实人双方面的相处是应该互相替地方对方设想。嗯，民进党的小英蔡英文已经努力去帮中方设想，好，做了一些立场的退让，可是中方却站在国民党立场，完全对所谓的九二共识完全没有任何一个退让。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不希望两岸走回对抗老路，不过如果台湾外交持续出现倒退，经济被封锁，军事被威胁的话，蔡英文则面临党内要求回到一边一国基本立场的压力。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强调会维持现状。中国方面认为双方已经失去政治互信的基础，台湾出席国际组织会议的谅解也不复存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还表示，台湾应该和各国建立实质关系，不必在乎邦交国的数量。此外，他还呼吁中国停止两岸零和外交。民进党国际部也将推动国际角落计划，希望透过国际政党交流突破中国的外交封锁。蔡政府任内，台湾和非洲的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目前剩下21个邦交国，不过与日本的关系则出现实质进展，双方将互动窗口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中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调任何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企图都注定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星期三提供的数据，川普上任后撤回奥巴马时期的逮捕和驱除非法移民的政策，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想要的效果。奥巴马政府在逮捕和驱逐非法移民时，重点对准那些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但是新政府逮捕的无刑事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人数大为增加。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在川普上任后的前三个月内，美国因民事移民指控而被捕的已知或涉嫌非法入境者的人数攀升到41318人，而2016年同期为30028人。从川普上任的第一天到四月底，因为非法身份而被逮捕的非刑事犯罪分子的人数增加了150%。这些人之前都没有被刑事起诉或被判有罪。
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能够逮捕更多的人。我们也试图这么做，但是我们的重点是犯罪分子，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这不是真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并不只是针对犯罪分子，这不是真的。他们的目标是任何人，任何一个不是罪犯的普通个人或群体。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20年前犯过错，有一次醉酒驾驶记录，那我就是犯罪分子吗？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美国移民执法的变化是川普一月入主白宫以来签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的一部分。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把移民与犯罪问题连在一起，虽然有数据显示移民并不是犯罪增加的原因。川普还多次呼吁要把更多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陆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首次以总统的身份展开国际访问，此时白宫正陷于一连串争议中，有些政治人士甚至将这些争议比作导致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川普此行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梵蒂冈，这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川普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这一次的外访，他说，以美国人民的安全和利益为重中之重，我将强化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并寻找新的伙伴。在沙特阿拉伯，川普将对一群穆斯林领袖发表关于伊斯兰教的讲话。此前川普多次直言不讳地表达他对穆斯林的不信任，并试图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而川普被曝将来自以色列的情报透露给了俄罗斯官员一事，使得他对以色列的访问也伴随着争议。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师海泽康利表示，川普在国内面临的麻烦预计会在他外访期间如影随形。瑞典检察官星期五说，他们已经取消了对维基解密创始人澳大利亚籍的朱利安·阿桑奇进行了长达7年的性侵指控调查。阿桑奇因为在瑞典的性侵指控而被通缉，但得到南美国家厄瓜多尔的庇护。他自2012年以来一直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以免被捕和引渡。美国司法部至少从2010年开始对阿桑奇进行调查，当时维基解密发布了数以千计被盗的美国国家机密文件。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上个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表示，维基解密2010年指使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师截获绝大多数以美国为主的特定秘密情报。美国情报界称，俄罗斯利用维基解密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发布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影响选举结果。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保镖和支持者本周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殴打抗议者后，美国国务院传召了土耳其驻美大使。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土耳其政府表达我们的关切。但是土耳其大使馆把暴力事件归咎于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组织，并且说他们对聚集在那里迎候埃尔多安总统的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进行了野蛮的挑衅。土耳其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个恐怖组织。星期二的暴力导致11人受伤，至少一人伤势严重。共和党议员麦凯恩还有萨斯分别在推特上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进行了批评，说这是美国，我们不允许这里发生这种事情。记住，美国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抗议自由的基础之上。伊朗人星期五将投票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温和派总理鲁哈尼有可能面临来自保守派人士的严峻挑战。这些人对他处理伊朗经济问题的方式以及同西方达成的核协议进行了抨击。川普总统竟然是矢口否认他强迫联邦调查局停止对一名前助手的调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